今天所要读的经文在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九节、十三节及三章十五节。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九节、十三节及三章十五节，请起立，让我们同声恭读。请。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有大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有苦，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只要心以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请保持站立，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透过圣经明白你的心意。求你保守接下来听到的时间，让我们有谦卑的心、受教的耳。愿圣灵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感谢神，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下面有请王牧师证道，证道的题目是如何做一个有盼望的人。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首先我要感谢喜乐团契的献诗哈，大家常常听我在教会里又说我们感谢神教会很多的年轻人哈。其实我们教会有不少年纪比较大的弟兄姐妹，当你看到一群年纪比较大的弟兄姐妹站在台上，用他们的诚心跟歌声来赞美主的时候，其实是更感人、更美的一幅画面哈。所以为我们教会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在赞美神，我们特别向神献上感谢。那很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哈。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是这个长周末来我们教会拜访，也非常的欢迎你们。我们先一起祷告。感谢神，我们现在可以来分享你的话语，恳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看到亮光，得到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不知道大家最喜欢读的一本书是什么哈？我喜欢读的几本小说里面最喜欢的一本是《基督山恩仇记》哈。这本书很合我的脾胃，就是快意恩仇，所以从我会念的时候就念了好几遍。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班主任老师就是孔宪荣老师，他非常会讲故事。就有时候我们班上表现特别好，比如说全班考试成绩很好的时候，孔老师就会说这堂课不上课了，我给你们讲故事哈。然后他讲的就是基督山恩仇记哈，我们就是真的是听得目瞪口呆。然后过了几个礼拜，如果表现又好的，那孔老师就说上次讲到哪里了，我们每个人都记得。那讲故事的机会其实不太多，但是一年很快的就过去了，所以当然那个故事没有听完。但是我后来也慢慢长大了，自己会念书了，所以就去买那个节略本的翻译哈。那后来再大一点就买那个全本的翻译，就在那里读哈。我相信我们中间也有些弟兄姐妹跟我是同样的喜好这本书。大家记不记得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是说什么？就是大仲马这一本哈，洋洋洒洒百万言的巨著哈，惊心动魄哈， 讲到最后，他却以一句话结束全书，他说人类所有的智慧都包含在这两个字里，等待与盼望。一个字是等待，一个字是盼望。那今天我们就是要讲盼望这个字，但是当然是从神的眼光，从圣经的眼光，我们来看盼望这件事情。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读一下神的话语。一开始还是看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圣经。来，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跟大家说一下圣经，读圣经这件事情。一个就是对神话语的尊重哈。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我突然之间生了一场大病，我甚至要被就是送到医院里面去，就住院了差不多一个礼拜。那个时候我高中生，我还没有信主哈，我只记得睡在我旁边的是一个从沙巴来的一个小弟弟啊，然后我们是隔壁邻居，就常常会聊天。那个小弟弟他是一个基督徒啊，他就跟我讲他的信仰，然后他就跟我讲一件事情，我后来就记住了。因为他那个病床旁边他摆一些圣经，他就跟我说，哦，我的圣经呢一定是放在最上面的啊，如果有很多东西乱七八糟的话，我绝对不让别的东西压住那个圣经啊。就在家里也是这样子。那后来我信主了，但那小弟弟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他这句话却我一辈子记住。所以我信主这几十年哈，就从来不把什么东西来压住圣经，就成了我一种习惯。你说它有什么意义？但是我觉得这个习惯就有在保守我，保守我就是对神话语的一种尊重，借着一个生活上的习惯就开始尊重神的话语。另外就是我出信的时候，有一次听某位牧师，他就讲了一句话，他就是说如果牧师在讲到请你翻圣经呢，你就应该翻圣经。他说牧师说翻到约翰福音3章16节，说这节我都会背了，我为什么还要翻？然后那个牧师就说，你打开神的话语，就算是你熟的不能再熟悉的经文，圣灵也会借着你非常熟悉的经文对你说话，你会有新的领受。所以你要以谦卑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牧师叫我读圣经，我就读圣经，即使是那个经文我都非常熟悉哈。就像这节经文呢，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我希望圣灵还是会借着同样的经文使你有不同的领受，得到新的智慧。好，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那我们再看下一节的经文哈，是希伯来书11章第1节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哈，非常精简的一节的经文，但是它同时给信跟望两样事情做了定义哈。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不但是讲到的信，也讲到的望哈，就是你那个盼望里面来充实它的，给它装在里面的。就是信心，所以信跟望它其实是同样的东西，只不过是望是抓住神，抓住神的应许，但是它里面的实质是你对神、对他话语的信心。再看一段的经文，彼得前书1章3到4节哈，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那接着就说这个盼望是什么，说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节经文相当的完整，告诉我们三个重要的信息。第一，盼望的来源是我们的父神照着他的大怜悯赐给我们盼望。第二，盼望的管道是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的内容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讲到盼望的时候，就说天上的盼望、永生的盼望、福音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的盼望，这讲的是父神为我们所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那有了这个做基础呢，我们可以就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所谈的是什么样的盼望啊。那我想还是大致上我们来看一看盼望这件事情。首先我们基督徒嘛哈，但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这点我们先抓住哈。我们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哈，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那这是我们的神，他是使人有盼望的神。那每一位神的儿女呢，都是有盼望的人。好，我们先抓住这一点，然后我们来看一看盼望这件事情。不管你是信主的人还是不信主的人，你看到一件事情，就其实啊，这个盼望很重要，它决定了一个人他一生的成败、成功或失败呢，看你内心当中是不是一直有着那个盼望的火在那里烧着。你看一个人他是不是会成功啊，他是不是 人生的赢家哈、啊？其实不是看他是不是会遭遇到困难，老实说就是全世界每一个人这辈子都会遇到困难，几乎是没有例外，我们各有各的困难，而是说看什么呢，看到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心里还有没有盼望。那如果说一个人他失败了三次哈、啊，他就觉得没希望了，那第四次呢他就放弃了，那结局就注定嘛，就是失败。那如果一个人他失败了十次，他觉得还有希望，所以第十一次他还会努力，那结果很可能就是成功。那盼望你看就使我们能够愿意奋斗下去，其实是三样事情，不但是这个奋斗的意志哈，盼望使你有奋斗的意志，它还决定你，我们基督徒来说决定你奋斗的方法跟奋斗的果子。我们来看，就是我们基督的盼望呢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盼望。那这个盼望的性质是活泼的，圣经说的活泼就是有生命的，就这个盼望本身它自己是有生命力的，基督徒的盼望哈。那它的来源是永生的真神，这个范围呢我们上礼拜看过，说不但是永生的盼望，也有今生的指望，就是你今生会指望神的恩典、神的拯救。那如果你里面有这样子的盼望，各位朋友弟兄姐妹，你会有奋斗的意志，你知道自己的人生非常有意义，因为在神的眼中他看你的人生为宝贵，你就会看重自己，你也会相信神，神不放弃你，你也不敢说我就放弃人生，在最低谷的时候还会说用信心来仰望神，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奋斗的方法，就是不是每一种奋斗的方法都是对你是有利的，你如果用人的方法来奋斗，或者说就是用世俗的方法来奋斗，你非常可能会成功，但是会有副作用，通常就是那个事业成功的代价，就它比较不是很明显，但是它会渐渐的越来越明显，就是你付的那代价就是哦，你很成功，你拼，你去硬起来去做，但是可能结果就是你灵魂的某一个角落呢就变得阴暗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为了争取成功，你向神关了几扇的窗户，那有些地方呢阳光照不到了，那你的人性就会有一部分变得开始扭曲了，然后在某些情况之下他会习惯性的向朝着神违反神心意的方向去走去。那世俗的方法还有其他很明显的一些副作用，通常就是说一个人的健康会受到损害，那另外就是人际关系呢会出现裂痕，那这是许多人成功的代价，那也不少人说我就是愿意付出这样子的代价。但是相反的，其实这不是他们唯一的选项，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你有一个更好的选项，就是你用神的方法来奋斗，你也会获得成功，但是没有副作用。用圣经上的话来说哈，箴言书十章二十二节怎么说呢？说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没有副作用。神的福就是全面性的、全人的祝福，但是不会有不好的副作用。神所赐的成功未必是世人眼中的那种大富大贵，可以大贵可以过很奢华的那种生活，不是。但是神会使你富足，在物质上你不会缺乏，而且在精神上跟人际关系上，特别是你跟神的关系上，会享受丰硕的成果哈。这是用神的方法，在神的盼望之下奋斗，你会有这样子的结局。那关于奋斗的果子啊，奋斗的意志、奋斗的方法、奋斗的果子就更明显了。就是没有盼望的人呢，他唯一能奋斗的就是为今生奋斗，然后这个奋斗的结果呢，就是未必都是甜的，有苦的，有甜的。那就算是那个甜的话呢，有效期通常也非常的短暂，你再怎么说呢，就是到这辈子过完了也就没了。但信主的人却不是这样子。那用保罗的话来说，他说，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就是啊，主耶稣帮助我，主耶稣祝福我，全部都是今生的事情。说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你没有永生的盼望，保罗说，我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比那些不信主的人更可怜，你怎么能没有永生的盼望呢？如果是用耶稣的话来说，耶稣就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那弟兄姐妹，耶稣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你在基督里所结的果子，它有永生的果效，不但是你今生是喜乐富足，而且要积蓄到永生。那这是我们所讲的在基督里的盼望。那么现在就实际的方面，如何去做一个有盼望的人呢？我给大家归纳了五点，我就是简略性的就重点的谈一下这五点吧。他们都很容易做到，从一到五每一项都很容易做到，但是有时候却越容易的事情越会被人所忽略。我先来讲一下第一项，第一样，你一看就知道，哦，这件事情特别的容易，就是正确的开始，确定你的救赎，确定你在基督里得着了活泼的盼望。那事情是这样子的，就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基督是我们的盼望，天父借着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得着盼望唯一的管道，除他以外就是没有别的路。但是你看很多人，他说是自己，他说自己是基督徒了，但是有些人他遇到困难呢，他的反应跟他没有信主的时候就一模一样。他没有信主的时候觉得没有希望，信主之后还是觉得没有计划，没有希望。但是有些人却不一样，他信主之前觉得没有希望的事呢，那信主之后觉得，哎，有希望了。那为什么都是基督徒，有些人改变了，有些人却没有改变呢？我的经验做牧师哈，就告诉我，问题出在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上，就是出在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他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他是真心的认罪悔改，相信耶稣，那他的生命就会改变。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没有生命。就是困难还是一样，那看你用什么样的生命去面对它。那如果你真心信主的时候，主所赐的生命会在你心里面来帮助你，神有力量能够来忍耐，来盼望，来胜过这个困难。但是如果说你一开始并未真心的悔改信主，你只是信教了，你没有信主，你就走了一趟程序，但是你说你是基督徒，但是后来你又怕没面子，又不肯承认自己没有信主，就一直这么就是耽搁下去。那大家或许听过 Billy Graham 传道的故事，他在一生讲了无数次的那种大场面的运动场跟人家传道。他每次传道到美国各地、世界各地，他都会邀请当地一些著名的教会里的人，好比说什么主教啦、什么大教会的牧师啦，到台上来哈，就是 祷告也好干嘛，就是有侍奉了。但也发生过很多次就是令人惊讶的场面。大家知道他每次布道会结束的时候都会唱诗歌呼召愿意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请你到前面来，我们跟你一起祷告。令他惊讶的是，有时候那个主教走出来决志，有时候某个教会的大牧师走出来决志。怎么回事呢？因为神的话语打动他们的内心，他知道他虽然做到这种宗教上的高位，但是从来未曾真心的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放下了一切的虚荣跟面子，他宁可要得着耶稣基督。那这些都是真实的经历。那我写了一段简单的文字，写了我就把它再读一下，就总归一下吧哈。就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救的根源，永生是在基督里，盼望是在基督里。神将永生的盼望赐给在基督里的人，你若认自己的罪，信耶稣基督的名，神就赐你权柄做他的儿女，使你有永生的盼望。有些人自称是基督徒却没有永生的盼望，时常胆怯怀疑，究其原因是因为得救的手续没有办好。他们只信了教但却没有信主，他们是输在起跑线上。但他们也可以成为生命的赢家，因为这是基督的恩典。只要办好得救的手续，认罪悔改信主得救，来到基督里就有永生的盼望。这个得救的手续呢，在我们教会把它简化成可以很容易记得的三个步骤，就是 ABC 三个步骤。大家可能听了无数遍，让我再把它重复讲一遍。第一个步骤就是向耶稣基督认罪悔改，我们以谦卑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承认是自己是一个罪人。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因为耶稣他为什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哦，为了担当我们的罪，承担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说我没罪，那就是你否认了耶稣的十字架。那我没罪，耶稣为什么死在上面？当你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你就是把整个的救恩就否决掉了。那第二个就是相信 B， 就是相信哈，相信必须有具体的对象跟具体的内容。你不能说我就是某某，我就相信有神了，我以前是无神的，我现在相信对对有个神了，我会向他祷告的了。你必须相信的是耶稣基督这一位，就是圣经里的例子就是再明显不过了。你说全世界信神信的最厉害的就是犹太人，就是法利赛人。你读福音书的时候，反对耶稣最厉害的、最不信他的就是法利赛人。那你说我只相信有一位神，甚至是旧约所说的耶和华这位神，得救还是不得救？法利赛人信的比你更厉害，但是你要信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因为只有这位主为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救恩是在基督里，生命是在基督里。你要相信耶稣基督，这是你的对象，相信他为你钉十字架，这是信仰的内容，接受主耶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之主，那这个是相信。它其实非常的顺理成章，非常简单的步骤。最后一个就更简单了，你只要宣告，借着决志的祷告，借着接受敬礼，就公开告诉别人你是一位跟随耶稣的人，这个是一个正确的开始。我希望盼望每位弟兄姐妹在主里面都有一个正确的开始。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就是观念的改变。我略微提一下，就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几节的经文讲一件事情，他就劝我们信主的人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下面的事情，就是要记得你是天上的国民，你的生命与基督一起藏在神里面，所以你要时常顾念上面的事情。那记弟兄姐妹，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的家乡是在天上。你知道有时候像我吧，就这件事情起初是困扰我，后来反而是带给我很大的平安。因为像我这种背景的人也有许多弟兄姐妹， 我父母的祖籍是大陆河北省，我自己在台湾出生，来到美国40几年，住过加州，住过德州。有时候梦里面想要回家的时候，不晓得回哪一个家，就是那家乡在哪里。台湾我回去过，我是来美国19年之后才第一次回台湾。那最近一次回去的时候，就是我生的那个地方，从小玩的那个地方，全部都拆了，盖大楼了，就是已经不认识了哈。然后我父母的家乡，我一直到快50岁的时候才去看过一遍。那到底是在哪里？那我的家乡是在天上，我的国就是神的国，就是我的国。那这就帮助我比较能够从这个角度来认识自己，跟处理一些内心的有时候一些焦虑的问题，就使我心中得到安慰跟平安。那当思念上面的事情，其实这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一句话。有些人就是他好像他很酷，他很性格哈，说 I don't care 啊，我才不管，就是死了之后那个事我 I don't care 啊，我就是在乎说我现在耶稣可不可以帮助我啊度过这个难关啊，那件事情成功了，这个我比较在乎。你跟我讲些什么以后的事情的话， I really don't care。 那弟兄姐妹，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思念上面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地上的生活过好。你如果只是思念地上的事情呢，你反而生活会过不好。你思念上面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更高的导向来引导你地上的脚步，使你很多事情呢就可以看得比较透彻一点，也不会去犯那种无谓的错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那时间是怎么花的，是花来说修正错误上面去。但是你如果有心是在天上的事情，神在你身上的旨意，神的国度的事情呢，就使你免走很多错误的路。好，那这个观点呢，保罗圣经希望我们要明白这个观点，他这样说，以弗所书1章18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神希望我们知道了，希望我们知道这样子的指望，这种丰盛的荣耀，然后可以用心中的盼望来过好世上的日子。保罗给了我们一个他个人的一个例子，就说这个观点怎么样帮助他在世界上成为一个更努力更能够得着的人。这个是出自于腓立比书3章，就有那一段大家特别熟悉的经文，我把它重点式的提一下吧哈，就是新观点哈，新观点就是那旧的观点。我们信主之前有很多旧的观点，然后信主之后还把这个旧观点继续带下来，继续影响我们自己。但是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用信心，用神的话语采取新的观点。好，保罗说新的观点带给他新的盼望。他这样子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啊！这不同的看法了，观点。为要得着基督，这是他的盼望。说主耶稣基督，我愿意得着你。那时候耶稣基督不是我一信他的时候就已经得着了吗？就在基督里，天父也好，基督也好，基督所给我们这个永生也好，就从我们地上的人来看的时候，只能看到这无比丰盛的很少的一部分。那保罗他是一个特别追求的人，他灵命特别丰盛的人，他看到在基督里无比的丰盛，他就说我愿意就我一生之日能够得着基督。第二，因为有这么一个盼望，他就努力。经文继续说，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就他很努力，而且是一生，就到了保罗他人生终点的时候，他说啊，当跑的路我跑尽了。他就在一生都是用一种很积极很努力的态度在追求着。他说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个努力呢使你得着。那下面这一节经文就大家更熟悉了，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神摆在我们眼前的，就是目前，就今天， 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好，那这个是要有一个观点上的改变。从信主的开始，可能在因为你的信主是一个非常 dramatic 的一个属灵的经历，可能在那个经历里面你的观点已经改了，但是要更深远的观点的这种影响的话，还靠着你在主里面与主同行，读神的话语，然后一点一点的改变你的观点，然后那个每一次的新观点的得着可以使你有新的盼望，盼望给你带来力量，使你努力，努力使你更多的得着。好，这个是第二。第三就是选择属灵的伙伴。我今天特别讲的就是，因为我们讲到属灵的伙伴，你说，哦，我有两个弟兄姐妹跟我很好，他们是我祷告的伙伴，然后是我团体里的朋友等等哈。那我要讲的是一个范围比较大一点的，就不但是说你个人的两三个好的伙伴很可以帮助你，其实更重要的是那个教会的伙伴，就你那整个的教会它属灵的气氛能够带动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健全的教会，健康的教会，你每一次在那里敬拜神，在那里听到，在那里他的团契里面查圣经等等，都是被整个教会那属灵的气氛所带动。因此一个人去选择教会的时候，选择这个属灵的伙伴的时候是特别的重要。我给大家说一下，你健康教会它有四个特征，你如果去找教会的话，你要去就是看一看它有没有这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敬畏主，那第二个特征是读圣经，第三个特征是实行爱，把爱不是讲出来，是实行出来，第四个特征是传福音。那这个是我称为是四面通达的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它并不是通达的教会，就是对神的敬畏，那是向上通达，将神的话语带下来，这是向下通达，基督的爱在里面实行，这是向内通达，基督的福音传出去，这个是向外通达。如果它只有中间的一样两样或三样，还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那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一个四达的教会，必须是向上通达，向下通达，向内向外都通达。那或许你会问，我怎么知道？我刚来这个教会才这么一两次，我怎么会知道？对，你要了解一个教会一两次是不够的，通常你需要在那里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你才可以具体的知道说这个教会到底是不是一间好的教会。但是我也给弟兄姐妹提供一个速成的检验法，就是能够让你在一两次之内就了解说，起码表面上你可以了解这是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我还是从这四方面来说一下，因为有些你只要一去的时候一两次你就可以知道的，就有些信息或者经验你马上可以得到的哈。上达，你就来这个教会你就了解说，哎，你们教会有没有门徒训练，因为敬畏主那个上达就是耶稣是主，还有荣耀归神，那耶稣是主嘛，就说，哎，你们教会有没有门徒训练，那有跟没有你就知道了。那有的话是不是一种扎实的门徒训练，还是说就一个周末大家来一个周末听听课然后就算是门徒训练，那这个 information 呢，其实你很快就可以得到。那另外就是你在崇拜当中的那个领受，你来到一个地方崇拜嘛，你去一间教会你总是要参加他的主日崇拜，那你就说啊，那这间教会的人崇拜的时候是不是很虔诚呢，是不是人家很多人在那边滑手机呢，还是就是左右在那边交谈呢，还是左顾右盼，还是干脆有人就是在闭目养神，还是说那台上是唱得很大声了，可是台下就是没有声音，没有人在敬拜，这些你都是一去你就可以知道的。那特别是如果你刚好去的时候那个教会在守主餐，那守主餐对基督徒来说是应该是特别神圣的一个聚会，说啊，我去那个教会他守主餐的时候大家都很随便啊，都很不耐烦，说今天为什么要守主餐，又耽误我十分钟十五分钟啊，就随随便便的，那你就知道说这地方不能来了，这边的人不敬畏神嘛， 就是这些是一种短暂的速成的，你就可以知道的哈。那下达哈，就是第一个当然是看那个讲道的人，他是不是在讲圣经。那这个你可以听得出来，特别是你有一些训练的话，你听惯了讲圣经的那个讲道，跟你说跟人家说只是讲一两节圣经，然后他就开始讲很多天花乱坠的东西，你可以听出那个是不一样的东西。那你就可以听啊，那这间教会的人呢是讲圣经还是讲别的东西，讲故事，讲心理学，讲成功学，甚至讲神学哈。有时候我听到教会里面他就那个神学谁不会嘛，就是我们当牧师的话你起码得受点神学训练。但是神学是什么？神学是研究神的人说的话，它不是神的话，那中间是有很大的区别。讲个例子哈，好比说不久之后我们教会有一批短宣队，一年一次都有短宣队出去短宣。那感谢主，今年有27位弟兄姐妹参加这个短宣。有一年我们教会的短宣队，就是那个短宣队是通常是十几二十间教会合在一起的，每个教会派出一些人去，然后到了地点之后，就是他们到不同的 site 不同的几个基地里面去做侍奉，然后在同一天结束，大家就回到当初的集合的地点。然后在当天晚上呢，就有一个联合的聚会，有牧师跟他们讲道来鼓励大家哈。那次就比较特别，就是我们去了这快20年了没有发生过的一件事情哈。就是后来我们领队的弟兄回来之后跟我讲了，他就说，哦，牧师啊，那天晚上啊，那个讲员那个牧师啊，他一直在推销自己的音乐专辑，就从头到尾一直在讲他出的那个 CD 哈。然后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呢，弟兄姐妹是很有耐心，这边坐了好一阵，说最后实在坐不下去了，然后就我们教会的人就开始就有人站起来就走了。然后后来我们整个教会的那个团队呢就离开了那个会场，大家心里都很难过，所以领会的弟兄就去安慰他们哈。20间教会里面有一间教会的人听不下去。那大家知道我们教会不准人在崇拜的时候离开，那我们教会也习惯了敬虔的崇拜，来到一个地方就是好好的敬拜神。但是如果你让他们，就是这个没有人叫他们的，就是那个弟兄们他们自己忍了很久受不了，所以我不怪他们哈。就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如果在听不到台上讲神的话语，其实他们是坐不住的。他们就算很乖很有礼貌哈，但是如果超过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们就坐不住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怪他们，我觉得他们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不能够在台上做出这样的太出格的事情。你怎么可以在重要的一个聚会里面，结果是在推销自己的东西呢？但除了你去听一个地方那个讲台是在讲什么样的信息，你还可以就是你一去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消息，就是他们的主日学怎么样，这间教会有没有主日学呢？特别是有没有全面性的主日学，就是想要参加主日学的人都有班可以去了。还有特别是有没有进阶式的主日学，就是凌晨不同的人从慕道友开始哈，一直上去，是不是都有这种进阶式的主日学？那更重要也是更罕见的一种，就是读经班。这个教会有没有一群人系统性的读圣经，从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一本一本一章一章的这样子读圣经呢？那这也是你一到一个地方就可以得到的消息。这个是向下的哈。向内的方面的话，因为这是下两次我讲到的主题，就是关于彼此相爱的事情，我简略提一下。就是你可能刚去不久的时候或许就在你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你多少可以感受到一下，说这间教会的人呢对人是不是有爱心。再深入的话就需要待久一点，说这间教会是不是不分种族，不分国籍，不分社会阶级，教育的程度，财富的程度， 各式各样背景的人，他们都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彼此的相爱呢，诚诚实实的用饭，欢欢喜喜的聚会，不分你我的帮助，同心合一的侍奉，这个是你可以去看的。外达的话就是向外传福音，这间教会里面的人，他们是不是能够就自己可以传福音，不是说牧师我现在带一个人来请你传福音给他，就是弟兄姐妹也许是散会之后，也许怎样有慕道的朋友，你就看到有不同的弟兄姐妹可以跟他们分享福音，也会带他们信主，做决志祷告。好，那这个是选择你属灵的伙伴，特别是在教会上的一个选择。那第四点是操练信心，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你要有做一个有盼望的人呢，必须在信心上做操练。那弟兄姐妹，我们身上都会有一些，我把它叫做是小信的恶性循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对神也好，对神的话语也好，或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小信，因为是反应是小信，就会带来下一步的一些行动或话语，然后它就有一个循环，然后到下一次的时候你还是习惯性的就一个小训，就形成这种恶性循环。那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一个有盼望的人呢，要打破这个恶性的循环，就是某年某月某日你突破了，你靠着圣灵的帮助，你使用你的信心说，这一次啊，我决定不要做一个小信的人，对，要冒险，要付出，有所舍弃啊，但是我愿意这一次，无论是去宣教，去做什么事情，你对你来说是一个信心操练的事情，你就采取一个行动，这个是信心的操练。那上次讲信心的时候，我用 ACTS 就是一个这个字 Acts 使徒行传的英文给弟兄姐妹分享。我想现在就重点放在那个第三个字母，跟弟兄姐妹再稍微说一下吧。前面那两个 action 跟 co-workers 都非常的重要，那行动就不提了，大家知道一定要采取行动。那另外 co-workers 你要有，就怎么说呢，就是你先问自己是不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如果你不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你不可能会有同工的，你有同工就表示两样事情，第一个你自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所以你才会有同工，那第二个你是一个能够跟别人合作的人，所以你这边有没有同工的事情你就问，那我是不是一个侍奉神的人，让我这个人是不是能够跟人家合作。如果有同工的人，这同工是我们最大的帮助，在地上我们都是因为有同工使我们变得平衡，帮助我们在最低谷的时候可以走出来，可以把目标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同工带给我们的好处真的是说不尽。但是首先你自己必须是一个侍奉神的人。稍微讲一下这个时间 ACTT 是 time、okay? 它其实就是换成另外一个字，就是那个忍耐，人生所有的智慧，都包括在这两个字里面，等候就是忍耐的等候跟盼望嘛。这个是当然是小说的字，但是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劝告的智慧吧。就是很多事情它进行的时间未必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快。我把我们教会50年的这个历史简单的做一个迅速的一个耐心的回顾吧。我们教会从开始做学生事工1968年到今天也有51年的历史了。那学生事工它有个特性，就是它的流动性大跟它的回报性小。那大家知道学生嘛，他们就是还没有安顿下来的人，他们来求学，求学完了之后要找工作，要成家，要生孩子，要搬家等等。但是在那个求学的过程，特别是像我们在美国的教会，大家差不多是离家背景了，很多对家人的怀念，还有生活上的不适应，跟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想找人讲话没有人讲，那个时候就有教会里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来帮助他们。这就是这50年来在我们教会有许许多多校园事工的同工， 他们真的是付出了很大很大的爱心，很多的努力。有时候人家打一个电话来，一打就是一小时两小时，他们耐心的去听，在话语上帮助他们，而且不是一次就算了，有时候一辅导下来就是两三年的时间，真的是付出了很多。那你说等他毕业之后怎么样呢？毕业之后他就走了，他就搬家了，他找到新的工作了，他搬到纽约去了，那他就走了，那不是回报很小吗？对，在本身的跟教会里的回报很小，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回报是大的。就是我们很多的同工，他看到这些年轻人生命的这些转折，后来转好了，满心喜乐。有时候他们跟我分享，就是上个礼拜还有人跟我讲，就讲完之后我心里就打了一剂强心针一样，就是特别的振奋，特别的感谢神。就也是听过很多次的类似的故事，就是一个年轻人，但是是 有几年的时间怎么样的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但是最后现在是对神有信心，生活上也有经过很多的这些挫折了，年轻人的挫折大家知道，但是最后是哎，人变好了，有精神了，活得很积极了，然后虽然要搬家了，但是非常有盼望，非常有力量，然后同工就很喜乐跟我讲，听了我也非常的喜乐，就是看到这样子的成果，给神有时间，在神的时间里面是有好的事情，美好的事情要成就，那这个是来自于信心的恒忍。最后那个 S 就是 scripture， 它就是重要性，我想在我们教会已经是提了又提，我们信心必须是有根有据的，它必须是出自于神的话语，不是你一厢情愿的那个梦想，它必须是有圣经上的根据，然后你对圣经有足够的了解，就是你不是捡一节圣经来读了，也不是就是那个然后你把它编一个故事，你就是对它比较有完整性的了解，知道整体圣经的教训是怎么样，然后当你使用一节经文的时候，你知道它的那个 context 大概是什么意思，然后特别是关乎神的应许的时候，你必须要抓得准确，你抓得准确，有神的话语，你再去做的时候，你就有信心也有盼望。好，那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点，就是与人分享这一件很喜乐也是很实际并且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我读一下这个经文，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为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注意圣经的讲话哈，有人为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节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彼得写信给当时的教会，他们受到了大逼迫哈，遇到火样的试炼，你们在其中暂时忧愁，但是还是要大喜乐。就是教会在受逼迫的时候，那些周围的人看出哎，这些基督徒很不一样，他们心里面有盼望，就是一般人受这么大的打击可能就已经受不了，但是看得出说这里面这人好像在盼望着什么事情了，就觉得他们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所以有人就会去问你们，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怎么想的，你们在盼望些什么事情。那彼得就是说，如果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如果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哎，你们要事先准备好，你不可以临时在那边瞎凑啊，你要就要常做准备，然后呢你讲之后要很温柔啊，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几个月前萧牧师在我们教会里面发动说要预备每个人预备自己的出生证明啊，这个是属灵的出生证明，那这个呢是我们在 Master Life 门徒训练里面学到的一样事情，就是我们每个人信主的人呢，把自己那个得救的见证用三分钟的时间把它讲出来。那你需要说怎么可以做到说把这么长的见证三分钟能够该讲的重点都讲到，信主之前是怎样，信主的过程是什么，那信主之后是怎么样。所以这一个样的见证出生证明，那萧牧师鼓励大家每个人都预备好，常做准备， 有人问到了，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那我们可以把它加上一样事情，就是这个盼望这件事情啊。当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大家的盼望非常的明显，是在那种大力压迫外面的压力很大的时候，人家看出这些基督徒身上有盼望。那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复苏的国度里面呢，也应该显出我们内心的盼望，我们是有永生盼望的人，我们是有国度盼望的人，我们所想得到的东西跟别人不太一样，我们真的是有盼望。然后在你的这个见证，或者说在你的生活当中，让它明显化，让你也知道说你是一个有盼望的人，所以你在你心中你就预备好了，一旦神给机会，有人问起了，你就可以跟他分享，将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预备好，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那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很实际的，如何使我们自己做一个有盼望的人，他从一个正确的开始，从那里做一个起点，那一直到下面最后就是跟别人来分享你心中的盼望，那都是很简单实际可行的，但是是圣经教导我们要去这样子做的。那弟兄姐妹，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有盼望的人，让别人也可以看到你的盼望，而这个盼望呢，成你心中的力量，是你有奋斗的意志，有正确的奋斗的方法，也可以结出奋斗的果子来。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你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得着活泼的盼望，就是在天上那不能玷污不能衰残要存到永远的基业。愿主耶稣基督把这个实际的盼望摆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也愿耶稣基督主你的话语祝福每位弟兄姐妹，使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得着力量，靠圣灵的帮助明白神的话语，有活出神的话语来。献上诚心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